太完美了，你叫一根螃蟹结婚打死他都不要，因为他这里就那样才叫做完美。所以这个宇宙创造太伟大，那创造的公司，那智慧的本体，那生命同智慧接连的那个本体的本身是基督。感谢上帝。不但如此，我们也继续思想下去，这位基督他是那一个公义的执行者。我们里面有一个要求，就是呢不凭证明。而这件事呢，常常临到有切身之痛的时候才产生功用。别人你别人不公平，管他的，与我无干。但是自己遇到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我就盼望宇宙有一位听我讲话的，替我申辩的，能够见义勇为救我出来的那一位。那一位是谁？那一位叫做基督。那么这个呢，当你发现义没有被执行的时候，你有一个要求，这是所有宗教里面最严肃的一个终极性的一个本能， The ultimate instinct of demanding the righteousness to be done completely and to be done in the perfect way, perfect way. 我盼望公义执行的时候是完美的，我盼望不义的事情消灭，要执行到真正公义。那个宇宙普世公义的执行者是谁呢？那是基督。所以呢，从这方面来看呢，我们许多时候在有生之年看不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盼望呢时间不到，所以啊报道还没有来到。我们盼望有那真正的公义的执行者，那这个公义的执行者在今生和来生之间呢，我们有限的年日没有办法使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就产生了一个高到无限的那个盼望。这些都是很特别的观念，那叫做什么 eschatological hope， 对末世的盼望。对末世的盼望是从起这个对公义者的这行的完美那个盼望的观念产生出来的，这是 basic Christological 或者 basic Messianic concept and demand。 所以呢，无论伟大的宗教谈到幕后的时候，有一位要来解决一切的，解决一切不义的，解决一切不平的，把真正的公义这行的完美的那一位。所以呢，这样呢就牵涉到那一位本身应当是完美者，又是义的本体。他不但是创造之因，智慧的源头，他是终极性，在于人最后的境界，在永世进入永世中间的那个交界中间，解决今生没有解决的事情那一位。所以弥赛亚的观念，那基本的弥赛亚的观念，就从 Alpha Point 跳到 Omega Point 去，从原先创造的智慧跳到最后的公义的执行的道德性那边去。这样呢，那一位末日要执行公义者，那一位要用公义审判全世界的那一位，那一位到底是谁呢？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义执行公义，以公义审判万民的这个观念是非常贯彻始终，也是非常透彻清楚的。所以亚伯拉罕是最先讲出这句话的人，他说呢，审判全地的上帝岂不按照公义行事吗？这个要求是很合理的。为什么？公义的要求，公义的观念同对这行公义的上帝本身一定是义的本体的这个基本观念已经放在人里面。保罗后来在这个亚略巴谷的地方，我自己到雅典的地方，我特别去找这个地方，与我一同去的人没有太大的兴趣，我一定找到亚略巴谷保罗站在那里讲道的时候，要在那里祷告，在那里求主启发我，给我某一些感应，否则我不离开。我到那里，神感动我，站在保罗所站的地方的时候，我想起他那一篇道理，我盼望有得到那个心情。当我祷告完了眼睛打开的时候，我发现在我右边的上面是当时希腊半途里面最重要的宗教基地，在山下我的右边是当时全世界最重要的智慧中心雅典，苏格拉底教导的地方。就在这个宗教性同这个文化性的人类的极端的中间， 他找到一个地方宣布救赎性的福音。保罗说什么呢？他必按公义审判天下。这件事证明在哪里？有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人要被主利用，被主使用作为审判万民的，就是耶稣基督，做凭证。 The evidence of his righteousness is a judgment done by the one specially chosen, Jesus Christ, which had been crucified and be resurrected from the death. 被定时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成为审判万民的这个证据，神的公义要临到对全世界的审判。而这个基督论的观念同末世论的观念连在一起，基督论的观念同道德的观念连在一起，道德的观念同神的公义连在一起，整个在一起，那是一则。所以呢，他是那公义的教师， The teacher of the righteousness， 他是普世的真理的启发者， The inspirator of the truth universal， 他是全世界启发真理的那位的本体，那是耶稣基督。今天我要你好好注意圣经有关这一方面引用出现的经文，其中一段很重要的是箴言书第八章。在箴言书第八章里面提到的智慧，智慧，智慧，有以第一到第七、第九到最后一章不同的一些本质在里面。在那里，智慧这个字已经被位格化了 ，personified。什么叫被位格化了？他就把智慧当作有活命的那个位格来谈。所以呢，在这一个进展式的启示里面 ，progressive revelation 里面，箴言第八章的智慧就是三位一体中间的第二位耶稣基督。虽然里面有两次用到了造这个字，好像可以勉强解释耶稣基督是被造的，但是呢，从全本圣经的统一性来说，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这只能是说在这个逐展进次的逐渐进展的启示道路中间呢的这个一些普遍的原则，慢慢慢慢的把人带到更完整的了解的时候，不能逃脱的一个观念。它是我们的智慧，是我们的公义，是我们的救赎，是我们的圣洁。义者的本体，智者的本体，圣者的本体就在基督那里。不但如此，我们看见他的这一个本性里面包含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那就是救赎性的可能。如果真正要求他执行公义的时候，后来才发现他公义临到我自己身上，那死了怎么办？我们都能像将坏的人应当雷公打死你才可以，像你将坏的人应该上帝亲自报应你才可以，像你这样应该打屁股才可以，像你这样应该丢到地才可以，上帝说不让他连你，那死了。如果他受审判是差不多，我呢就不要，最好可怜我了。如果他呢是坏蛋，主啊你是慈爱的，慈爱对我，公义对他。所以每一次自己犯罪的时候，哎呀，上帝充满慈爱的，别人犯罪的上帝充满公义的，这个叫做不公义也不慈爱，对不对呢？你有没有这个毛病啊？有没有 小的时候还在幼稚园的时候你就有这个毛病。老师他放屁，老师他放屁，为什么轮到你放屁当作不知道，静静的若无其事，感谢主没有人发现，因为臭屁不响，响屁不臭，那一天刚好你不响。为什么呢？你叫做你不义啊，小小幼稚园就不公义了。老师说今天的黑板擦得这么清洁，谁做的？七八只手全部爬出来，这么脏谁的？猪啊，最好不要轮到我，你的慈爱遮盖我。你对别人既公义之要求，对自己既慈爱之原谅，你就是不义，对别人不爱，对己不义，对不对呢？所以把它总合起来的时候，才发现你自己没有办法逃脱上帝公义审判的时候，怎么样？你只有一个盼望，救赎。那么就如果这样的话呢，你也遮盖我的罪吧，你也赦免我吧。所以在普遍观念里面也隐约的存在着一个救赎者给我带来的盼望，同给我救脱脱离我的过犯的那个功效。这样你就不奇怪为什么很多宗教会杀鸡杀羊，意思是说呢， 那么我不必死，最好你死。所以呢，这个鸡啊，你死吧，与其我死不如你死，那个叫做救赎。那救赎就有一个代替性的功用，里面弥赛亚观中间那个代替性的因素就隐约出现在各宗教中间。凡是这些观念不太强的，都不够资格构成宗教的体系。我再讲一次，凡是在这些永恒性、创造性、救赎性、公益性的这个宇宙智慧性的总结合，有一个位格的生命的这个观念不太强的，都不够资格构成是伟大宗教，只能构成是文化城市而已。在文化里面就缺乏永续的盼望，这一个完美的实体的体现，这一个至终的日子的这个公益的执行，这个对我的败坏的救赎的盼望要求，这个伟大的元素不在里面，那么这个体系就不够宗教啊。伟大的宗教同救赎，真正的救赎还是两件事情。但是呢，伟大的宗教里面有救赎性，这救赎性真正勾到救赎者之间的距离还是相去何止千里。相反的，在基督教的思想里面，这完完全全启示出来了。那一位是谁？是基督。好，我们现在就看到了，在犹太的末世观、弥赛亚观念同救赎性的这个构想中间呢，他们受过很多的弯曲同很多的玷污 distortion and pollutions in the Hebrew culture concerning their messianic concepts。 他们的弥赛亚观念的这个体系受了许多的玷污同弯曲，所以呢，这些犹太人到耶稣基督的时代的时候，已经组成他们自己错误的弥赛亚观，就没有办法容纳真正的弥赛亚的来到，所以他们不能把耶稣当作是基督，不能把基督当作就是耶稣，没有办法沟通。昨天我们提到这句话，但是彼得一来就看到了，那什么意思呢？原来他们从整个旧约与新约中间的宗教文学里面，旧约与新约中间的那些宗教作品里面看到的那些非启示而是宗教情操产生的文化作品中间所提述出来的弥赛亚观，他们偏向一个荣耀性的基督而不是受苦性的基督，这个偏差里面去。马丁路德提到了 The Suffering Christ 同 the, 这个 Glorious Christ 的分别。今天的教会走两条路，一条教会在受苦中间也靠近基督，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基督先为他们受苦，而另外一条路什么都不管，只管一信耶稣就会发财，因为他们认为耶稣基督是应有 万求都应的，有求必应的那一位呢，老公公。这叫做 Theology of Success， 成功神学、丰富神学是建立在对基督只有荣耀的假象里面的。而那些在大陆的教会，在共产逼迫强权之下蹂躏的教会，能够经过被十字架的道路受苦站立起来信心不妥协的人，是认识这位受苦的基督。我问你，你的基督观是不是受玷污的？你的基督论是不是有主观的成见同客观的那个影响所产生出来玷污同那个弯曲的一个形体？你今天对基督的认识是不是沦落到这种错误同不完整的观念的中间？犹太人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为这个缘故，他们定下几条重要的原理。第一条，当基督来的时候，他是民族性的基督，他是为以色列报仇用的。那这一条一卡住了以后，在第二条再卡住了以后，他们就没有办法接受真正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是民族的 The National Messiah Come for the Israel's Revenge，为以色列报仇，为以色列得回尊荣，复兴以色列国。这个观念一直到耶稣升天的那一刻钟还没有完全消失。你说怎么证明呢？因为当耶稣要升天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一章 那些人金钱来说，那么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等这么久，你要走了，最后一件事你还没有做，好像爸爸要走了，爸，你要去两个月零用钱呢？哎，笑的都有经验了。耶稣啊，你要升天了，你复兴以色列国还没有做，你定了十字架呼我就走了，你是不是这个时候最后一刻？我再给你机会，他不好意思。我给你最后机会，不要忘记啊！我提醒你啊，我提醒你啊！不懂的人对懂的人越提醒越讨厌。耶稣说：“那个时候不是你们可以知道，但是你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走了，在耶路撒冷等，直到圣灵充满你们，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成为我的见证。”真正的以色列国的复兴是什么？把福音传遍天下，真以色列人归向上帝，那是以色列国的复兴。而不是民族性盼望，为了复仇，上帝替我报仇，我的民族比别人更伟大，那上帝就是我的上帝。这种狭窄的民族观念不是福音的精神，这种弥赛亚观不是普世的正确的弥赛亚观。第一样是民族性，第二是军事性的弥赛亚 Military Christ， 军事性的弥赛亚。耶稣要带领大军除去过池，消灭仇敌，赶走蹂躏我们大地的罗马，从这个以扫的后裔，这个叙利王族是以东的后代，叙利王族不是以色列的祖宗生下来的，叙利王族不应当统治我们这个以色列王国。复兴大卫的帐篷，复兴大卫的宝座，为我们以色列民族得回应当有的荣耀，这是每一个伟大的民族盼望达到的。当你看埃及的那些金字塔的时候，当你看木乃伊的时候，你看见几千年前已经有这种防腐的医修设备，几千年前有这样高超的建筑工程，几千年前已经有这么微妙的这个物理的计算，你会佩服的不得了。而埃及人想，哼，你们美国算什么？刚刚这两百年捅来捅去就捅几个原子弹，我们盼望早一天恢复埃及的光荣。啊，萨达姆胡闹，不是萨达姆胡塞，就盼望恢复巴比伦过去的尊荣。中国呢，就盼望恢复我们中国的尊荣，才做人做得比较平安。这些都是呢，为自己的民族而没有普世化的弥赛亚观念产生出来，盼望弥赛亚来到的时候为我们复仇，打败我的仇敌。用军事得胜的这种弥赛亚观念，这是第二个 distortion。 第三，政治性的弥赛亚观，当弥赛亚来到的时候，他有一个 political power， 他是在政治界里面完全得胜的，所以呢，他掌握政权，统治万有，使万民归流这里，在这地敬拜我的弥赛亚，在这里降服我的弥赛亚。他们就知道他们的权柄是在弥赛亚的权柄之下，我才甘愿。这样一位弥赛亚是我所追求的。今天我告诉你，很多基督徒的祷告就有这种掺杂的错误弥赛亚观，他盼望的就是上帝呢打败喊他不同意见的所有的人，他才甘愿做人，这样上帝才显出上帝是能力。主啊，那个人欺负我，你给他掐雷死呀、啊、他给他去死哦，啊，我就知道你是伟大的上帝，现在说你在笑我跳你吧跳一，但你这个我同他之间就是干嘛？你为我复仇，你为我报仇，那你就是我的上帝。你不奇怪，在以色列人的诗歌里面，甚至神所启示的圣经里面，诗篇里面有这一类的词句，有没有啊？这一类词不证明那不是上帝的启示，只证明上帝启示了什么，启示的人还没办法完全明白完整的启示以前，基督没有来以前，人的宗教性可能有这么这些差错。所以你读经要从全本的完整的原理去看，否则的话你就照字去抄的时候，保罗说字句是叫人死，就经意叫人活，这原理你要看见。所以你看见这个民族性的这一个复仇性的这一个为自己而产生的那种军事性的政治性的弥赛亚，这几个本性的弥赛亚观 是捆绑他们，使他们一看见耶稣的时候，发现了这位耶稣是不可能适合我里面那个弥赛亚既定的观念。They made up their mind already. The true Christ cannot fit in their original made mind. 所以把这位神赐下的基督做一个衡量的时候，就用既定的尺寸来衡量他的，发现他一定不是我所盼望的弥赛亚。直到今天呢，耶稣基督在犹太的文化中也不能被接受。为什么？因为那个观念越深的巩固在他们心里的时候，也他们自己受捆绑越来越厉害的时候，他们就用那一个捆绑，从那一个浅现的思想来批判神无限的恩典同神超然的计划。所以他们把自己捆绑在思想和信仰的监牢里面，没办法出来。你如何？你对基督的认识如何？你对圣灵的认识如何？你对上帝的拯救的观念如何？我这一生一个最大的盼望，最大的奋斗的目标之一，就是继续不断更正教会错误的观念，把教会的思想带回圣经原本的意义里面，使基督教可以在正确的潮流中间前进，而不是在旁门左道中间发展量而复流失。所以呢，你们年轻人，我盼望你把这些原理听清楚了，在圣经中间再继续不断印证这些原理，原是从圣经的，而不是从我来的。然后你们要顺服圣经，回到圣经，照着圣经那个这么深奥、这么超然的基督观念去认识基督、去爱他的时候，你的生活、你的见证就不一样了。今天我要先谈到这个地方，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你有超过人的智慧，使我们在吃不透、不能完全明白的地步里面，用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启发我们，使我们进到更完整、更正确、更亲近你的正统的认识里面。我们感谢你，我们恳求你在这一代的青年中间兴起真正认识真理、真正爱护真理、真正为真理而活、也把真理传开的青年。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个时候为整个以色列的民族来代求。主啊，你可怜他们，若是你肯大开他们眼睛，给他们看见基督就是在历史上的耶稣，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主啊，求你早日拯救以色列民族，拯救他们脱离败坏、脱离下载、脱离被弯曲与被玷污的弥赛亚观，给他们回到你的面前。我特别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也不在这些玷污同错误的中间前进，以至于我们越来越离开你。主啊，你使我们回到你面前，你使我们归回吧，归回你正确的观念，归回你圣经的原意，归回基督伟大的国度，从你智慧的源流里面。说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求主把这样的信仰赐给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我们还没有讲你，愿主你继续用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当我们大家低头闭眼睛的时候，我会问你两个问题。有哪一个人你说，主啊，感谢你给我今天看见的许多我过去没有看到的，给我在今天这一堂的聚会中间，给我们的思想愿意更归回到你的真理，我的心喜乐，我因为明白真理而跳跃歌颂你，我感谢你，你这样爱我，我愿意为了你给我的光照、给我的明白，把荣耀归给你，也把真理传给别人。有这样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许多许多的人，好几百个人，愿主帮助你多做真理的勇士，教导别人。第二个问题，有哪一个人说，主啊，求你帮助我，给我不但是明白真理、教导真理，给我自己在真理的范围里面越降服你，不但信你，为真理而活，高举耶稣基督做你的仆人，荣耀你的名。请你把手举起来。有哪一个人？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记得放下去。 我们现在要祷告，我们在这安静在主的面前，大家用一两分钟的时间审查自己，反省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反省我们的思想，也求主怜悯在别的宗教中间有模糊的弥赛亚观，却更自私的、更莫名其妙的弯曲那个观念，因为没有普世那个特殊启示的光照，以至于他们走错路的人祷告。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天父啊，你的仆人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今天每位到你面前来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越认识你，我们越爱你，我们越爱你，我们越亲近你，我们越亲近你，我们越与人分享你的生命同喜乐。主啊，求你教导我们，使我们愿意在各样错误的观念中间出来，使我们愿意靠着主你圣灵的光照悔改，不但是我们的道德上的悔改，不但是我们行为措施上的悔改，更是在我们思想观念中间的错误中间出来，使我们归向你，归向你的真理，归向你圣洁公义慈爱的本体。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有人说基督教一离开原罪的观念就不成立了，你怎么样看待这个论点呢？我很同情这个论点，问题是原罪这个观点根本不能离开的，听不懂就算。如果没有原罪就没有基督教了，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有原罪，所以基督来替你死，就是因为原罪是要死，所以耶稣基督来。所以基督教不是建立在原罪上，原罪能脱离原罪，原罪能得解决，就靠基督耶稣来为你死。这个这样的话呢，好像什么呢？妈妈你要谢谢，如果你从过去每天煮饭我不吃，今天加臭饭多少，如果我不替你解决，每天存臭饭，妈妈你苦死了，全家都是细菌。妈妈说我就不必煮饭，为什么要你吃饭？岂有此理，吃了还要叫我谢谢你，踢腿呗，踢定腿啊，掉豆等你的啼笑。这个又好像说，好在有犹大卖耶稣，不然耶稣卖不成，救恩也不成就。或者这些人都有本末倒置、不敬道也的毛病，知其先后则敬道也。孔子第一章就讲了，你现在还不懂？原罪可以不存在吗？就因为有原罪，所以呢，基督教提出了供应，提出了解决的方案，而新派的人把原罪的理论也把它勾掉了，盼望没有这个事情，所以结果呢，连新派的基督教自己也不存在，不可能存在。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这句话是对的，如果没有原罪，基督教不必存在，本来不去存在。但是我告诉你，基督是永存的，基督教是因为基督来拯救罪人，这些罪人被拯救所组成的团体叫做教会，这个叫做基督教。神不是因为基督教而存在，基督教是因为神的救恩而存在的，你不能本末倒置。佛教中有地藏王菩萨立志不救凡世人苦煎不成佛，这耶稣就为世上为罪定死十字架何意呢？非常意，因为基督有无限生命的大能。你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八到第十节，再看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六节，他有无穷之七章第十六节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所以呢，用物理学的原理来看，无限大 infinity 减去五千万等于多少？无限大。地藏菩萨有无穷无尽的慈悲良心，不救完世人他就不成佛，结果呢他没有成佛。你说他成佛了，我告诉你，他到底救完了全世界，全世界都得救了。如果你把这样的世界当作全世界都得救了，那么你就是把得救看成一个根本有没有得救无关紧要的那个地步，太低的层次。这个世界都已经得救了，那么如果真的不全世界得救他不成佛的话，这样的世界又不能当作是得救，他一定还没有成佛。 如果你说他成父了，那表示这个世界都得救了。如果这个世界都得救了，这个像样子，这个像世界像得救吗？有的杀人魔王，吸血大鬼，一次杀人几十个人，那个叫做得救了，救完世界他才得救。那么表示他死以前那个时代的人都得救了，他才死。那个时代的人有多少他还没看不清楚，因为在他眼界之外多少人他也不知道。所以这个都是违背逻辑的事情。从耶稣基督要定死在世界上为世人罪死，怎么样？基督是创造人类生命的源头，基督是人类救赎观念中间的原本，基督是神的本体，来到人间以无限的生命来站在神与人之间做中保那一位。你怎么可以把一个有菩萨心肠无限慈悲意愿的人同产生意愿的创造者的本体相比呢？对世界的整在行动，非基督徒往往是行善不露人之后，那么他们还会是基督徒还不配做上帝的子民吗？你的意思行善就可以上天堂对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天上一定很多牛。你把行善就当作就是得救的记号，把行善当作就是上天堂的条件的话，我告诉你，牛没有开过一次空头支票，牛没有赌博过一次，牛也没有在这里交物藏蛙，那里姨太太一个，三太太一个，有钱到处都是太太，没有这样的事情。你的行善真的善吗？你真的在神面前够资格吗？如果你什么都够好的话，那我告诉你，每一个人每一只牛都比我们更善。牛呢，终身劳苦，最后还跑到你肚子里面去服务你到底，从牛头到牛尾汤到牛皮带，结果到你里面以后还供应你牛脾气，服务这么周到。我行善就可以上天堂，天堂一定充满牛，好好记得这一句话。我刚才讲萨曼巴们至高的善，至高的善到了法国百科全书派，法国大革命以前产生一个理论，凡是行善有其他动机的，这个善的本身就不是至高的善。反正你行善为了善以外还有其他借着善盼望达到更高的一个目的的话，这个善就在那个目的之下就不是至高的善。包括基督徒做好事盼望上帝给你更大的报酬的时候，你做的好事本身已经不是好事了，是叫做做生意求利的事，不是好事。真正的好事是只懂牺牲，遵行神的旨意，为善受苦，不求酬报。但是不等于不求酬报就不得酬报，因为呢，那不构成你的动机却成为必然的结果的时候，你感谢上帝。听不懂听不懂，或者听懂算了，就是这样。什么是天上？我们在天上的父，天上的意思就是在高高的那个地方，甚至比天还更上的地方叫做天上。 Our Heavenly Father， 属天的上帝，我属天的父亲，就是那样。如果你连这个观念都没有的话，那你呢就比普通的文化更低一层。孔子说子所否则天厌之，天厌之交涉之理，所以祭上帝也。天降大任以斯人也。这些孟子的、孔子的、古圣先贤的话语都告诉我们，有一个主宰在上面。到了宋朝，程子讲一句话：“按其形体而曰，照他的形体来说，叫做天；按其主宰而言，这个就 controlling master, the controlling one, the controlling power 来说，叫做地。”上帝那个地，所以呢，上帝就是统治万有的，而给我们能看见的 就是在上面那一个天，所以天就是上帝的形体，地就是主宰的位格，上帝就是天上那位主宰的意思。天上，你说天是这个天上吗？当然比你所看的这个天上还更高的意思，因为当地球转一转的时候变成下面，不是上面，所以那个天是什么？有形体的宇宙还更高超的，那个高已经不是在无遮的方位里面被定下了它的本体的，是超无遮的方位。什么叫做超无遮的形体？超无遮的方位呢？也就是说比无遮更高超的另外一个层次。你说呢？吃的苦中苦，方为什么人上人啊、哦？那好，到药店里面去吃莲子，吃完了爬到你兄弟的上面，你说我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吗？所以你在人的上面站起来叫做人上人。那个苦中的苦不是指物质味道的苦，那个人上人的上不是指这个身体高低的上，听不懂吗？那个上人上层阶级不是每天住在楼上的、啊、那个上不是这个上，那个高不是这个高，那个苦不是这个苦。你说好苦啊，你说同苦瓜哪里苦？不是那种苦，那我就不懂了。为什么不懂呢？我只相信唯物论，你就笨到那个地步。唯物论永远没有办法构成文化的高层次的思想，在历史的主流中间从来没有分，他是旁门左道，常常偏到正统中间来威胁着正统的思想，结果呢一定暂时昙花一现就没有了，那个叫做唯物论。你明白苦不能用苦瓜做衡量，不能用莲子做衡量，你不能用穿泥做衡量，因为那些苦是感官的苦，但是心灵的痛苦就比那个苦苦多了。你失恋过没有？那你大概了解我在讲什么。基督徒耶稣是神在肉身的显现，耶稣在死而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形象已有改变，但人有钉恨而勒旁的这个杂恨。请问这个有什么意思呢？这个告诉他们两件事。第一，他就是那位历史的耶稣曾经做人的复活过来了。第二，告诉他们他这个苦已经过了，他现在进到荣耀这个地步，他们可以相信他。所以呢，如果他复活了有这个形体，那表示呢复活的体也就是身体的话，那么你就犯了一个毛病。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有两次的行动，表示他的肉身的形象中间却有超肉身的本质。那两次的行动呢，一次他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有，耶稣就从他们手中拿了鱼来吃下去了。表示什么？耶稣基督就吃了他们能吃的。这表示呢物质可以进到他形体的复活身体里。第二，他们因为怕犹太人把门都锁起来的时候，耶稣突然间出现在他们中间，表示耶稣进到物质里面去。所以这个物质进到他里面，从他进到物质里面，表示他也超物质的复活身体。大家说超物质的物活身体就同普通的物体的这种 material body 是不一样的。既然不一样，有树林的本质，有五个特性，这是哥林多十五章告诉我们的，是属天的，是荣耀的，是灵体的，是强壮的，是不朽的， immortal, spiritual, heavenly, healthy and eternal。那么这些荣耀的、强壮的、这一个不朽的、这个灵体复活的身体呢，却为什么有钉痕呢？表示呢它有一个连续性的历史意义。它这一位不是突然间来到另外灵界的，乃是历史中间曾经为他们死的那一位现在复活了。所以他是真正与他们相处三年半，与他们一同生活的那一位有身体的耶稣。而现在的复活却有超乎普通身体无遮人的本性，能够进入透过参透过无遮物质有人进到他身中的。但是耶稣这个复活的身体有一句话，我不是魂，魂无骨无肉，我却是有的。那表示什么呢？ 耶稣复活以后有魂有肉，但是什么东西没有了？血没有了。你看到没有？血流了，为救赎的缘故流出去。复活的身体不是靠血气的，是按圣上的灵而产生的复活大能。所以他这样讲，所以你注意圣经用的词是不多不少，很多奇妙的启发在里面。我请问耶稣禁食40天有没有喝水啊？照你观点有没有喝水啊？有没有？有没有？我眼睛大一点，你信仰就动摇了啊。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我看你本书给我一些思想，我原来想是一定没有的，后来那本书说什么耶稣禁食40天就饿了，没有说就渴了啊。那表示呢他是禁食，很可能他有喝水的，但是这个呢不可以绝对化，只能当作你参考就是了。因为圣经不说四十年以后他就又饿又渴了，只有说又饿了。所以 something missing in the missing points there's something contained， 很奇妙的事情。时间还有5分钟，既然是三位一体，本来是三位一体，祷告的时候可以称呼天父，称呼耶稣，也可以称呼圣灵来祷告吗？三位一体并不是因为三位就不分彼此，结果呢混在一起，所谓圣父就是圣子，所谓圣子就是圣灵，不对的。三位一体是一位上帝却有三个位格，而第一个位格是与第二位格完全不同的一个位格，第二位格是与第三位格完全不同的一个独立位格。所以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但是呢圣父是上帝，圣子是上帝，圣灵是上帝，却不是三位上帝，而是一位上帝，也不是一个位格，而是三个位格，这个叫做三位一体。我讲有书买，不要节省那几块钱。什么叫做在三位一体上帝面前祷告呢？透过圣灵的感动，在他引道里面，借着基督的功劳，同他无不得胜的名，向父表达我们遵他旨意的心愿，这个叫做祷告。我再讲一次，透过圣灵的引导，同他的感动，在圣灵里面借着依靠基督的功劳，同他无不得胜的名，向父表明遵行他旨意的心愿，这个叫做祷告。你不是为了遵行神旨意的心愿，怎样叫他表达也不能叫做祷告，因为那是你自私的愿望，是你自私的表达，那不是祷告。祷告是在神的主权之下降服，在神的旨意中间愿意遵行的甘心，在神伟大的计划里面投入的委身，这个叫做祷告。弄清楚，祷告因为父是一切的源头，所以在父面前成名，怎么能够到他面前呢？透过子的功劳，在谁的引导之下才不错误？圣灵的感动和引导。所以保罗说在灵里祷告，保罗说奉主的名祷告，我们向父屈膝祈求。这样的缘故呢，有时候我们不谨慎或者不意识的中间会讲圣灵啊，圣经几乎没有这样的例子，向圣灵祷告没有这样的例子，也没有这样的词句。从更严格的来说，因为没有这样的例子，不应当变成我们的习惯。但是如果在你不大清楚的时候你就这样讲了，也没有大错，因为圣灵是上帝，可以接受我们的祷告，没有错。因为圣经没有这样的例子，所以不应当把它当作是一个应当惯行的例，惯行的责任。第二方面，我们在圣灵引导之下来借助基督求的时候，无形之中下意识不注意的时候，我们会主耶稣啊，这个可以不可以呢？ 耶稣对你们奉我的名向父求，他就给你们成全。耶稣基督也说过，你们向我求，但是呢，在圣经新约书信里面，直接向耶稣求的例子是不多。在四福音里面有，在启示录里面有，在书信里面很少。所以呢，在福音书里面提到说呢，主耶稣啊，主啊，赐给我们信心吧，是直接向耶稣求。但是当他们说主啊，我们应当祷告，怎样祷告的时候，耶稣教导他们说，你们祷告也这样说，然后就转到父了，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了都你的尊你的为圣。所以在那个祷告词的中间呢，乃是提到父作为对象。而在启示录里面最后一节，新约是以对主的祷愿做结束的，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这样呢，我们看见了圣经以基督作为直接祷告对象的例子不多，以圣灵作为直接祷告的对象几乎没有。透过圣灵的感动，在灵里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向父祈求是最正确的。所以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奉耶稣的名来到父的面前。大家说，在圣灵里引导，奉耶稣的名到父面前祈求，那是最正确的祷告。美国一个现在很流行的所谓布道家叫做 Benny Hinn， 他每天早上起来第一句话他就说 Good morning Holy Spirit。 我不知道从那一节圣经得到的启发，他说很多人的领受圣灵他没有办法一一应付，所以在台上说吹一口气，那边的人就倒下去。他说领受圣灵，而我在全本圣经找不到有一个人领受圣灵的时候是倒下去，没有的，站起来的就有。领受圣灵就建立灵性，就起来，有倒下去的例子我看不到。我不要批判，我就说圣经没有，被圣灵充满就倒下去。如果倒下去呢，我宁愿看见他向前倒下去，表示屈膝敬拜；向后倒代表什么？我不知道。有时祷告开始用亲爱的耶稣，结尾又靠耶稣的名，那怎么办？可能他的逻辑没有你强，你就为他祷告吧。你不要批判他，因为圣经有主耶稣啊的祷告。如来是乘着百象来到中国，而基督却是跟着洋枪大炮进入中国。对于这种说法，身为中国基督徒，我们怎样驳斥？如来乘着百象来到中国，那一只象后来死在哪里？谁给他做个记录？而我们真正有历史同科学的印证的书籍在哪里？你们的这些青年人，对应当接受的真理挑剔万般，处处求科学的证明；对那些不应当接受的，却如同这个开大门，尽量允许他进来。这一种呢，不分皂白、不讲公义的这容纳量，你应当好好再反省一番。另外一方面，谁告诉你基督是借着洋枪洋炮进来的呢？那些孤身单身自己靠着圣灵的大能来到中国传道，而无枪无炮把福音传到中国来的那些宣教士，你到底见过没有？如果你知道曾经在澳门等进中国的宣教士到死的那一天，中国还不开门的时候，他死以前呼喊的那一句话是什么？ Stone, Stone, when are you going to open your door for my Lord? 他就死了，他没有带枪，没有带炮。他盼望中国这个大的民族、古老文化、众多百姓的国家接受耶稣，到了死的时候还没有看见上帝垂听他祷告的那一天。我不是说不听他祷告，还没有看见那一天的来的。他死以前中国人还不开门，他死的时候忍耐到最后一秒钟，呼喊说，石头啊石头，何时你打开你的门迎接我的主呢？他就断气回到天父那里去。你想这是用炮来打中国教人，强不信你说的。可惜中国的历史落在反基督教的历史家手中，把基督教玷污的乱七八糟。听这句话，今天如果你们 只有接受福音而没有文化的使命感，你没有办法为耶稣做最正确而完整层面的见证。最先打开妇女缠脚布的是基督徒，最先办平民教育的是基督徒，最先破除迷信封建制度的是基督徒，最先提倡男女平等的是基督徒。康有为、梁启超，当他们所讲的东西原来远远落在基督徒早就已经在实际行动征战的奋斗社会行动里面的时候，他会感到很羞耻。共产党当他们认为房屋公用这些事行出来可以使中国受拯救的时候，发现耶稣家庭早就已经执行这些原理的时候，他们自愧不如。谁告诉你基督教是用枪炮进来的？谁告诉你那些呢用枪炮的帝国主义就可以代表基督教呢？有多少的传教士为西方的帝国主义哀哭，求上帝赦免他们的国家，免得他们传福音受拦阻？你没有看见？我再说，可惜中国传福音血泪的历史，结果呢不被中国人读，而写中国历史的都是那些反对基督教的人，因为他们在这里要写出他们是保守传统文化拯救中国的人。但是我告诉你，最出卖中国的也是中国人的自己。你不要一个传爱的耶稣而传恨的马克思你接受来作为我们的精神地主，这样的毛泽东，且千千万万人举起手来，太阳太阳死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不到90岁。你以为中国人都是为中国吗？啊，陈独秀、毛泽东这些人，他们清楚看到中国不但需要改革，而且他们还以为是孔孟的思想把中国弄坏，结果他们试试看把孔孟连根拔起来，结果连唯一维持中华民族一些礼义的基本文化都被他拔掉。所以真正救中国的以后你要看见是耶稣基督的道。求主给你们有清醒的眼光，伟大的斗志，有重新振作的精神，不是单单做一个逃避现实在象牙塔里面自我陶醉的基督徒的生活。聚会说小群这些人好像很树林，其实他们已经完全不自救地放弃了文化使命，变成一个开倒车的树林。换一句话说，他们先把人分成灵魂体，再把所有的思想界的东西打入魂里面去，所以一树林的人也不搞思想，也不用思想进去了，也靠圣灵。结果他们呢用最有思想的人才去做反思想的工作，最有宗派的精神去做反宗派的工作，最有解经的火热去反解经学的工作，最有教会的观念的人才去反对所有的教会，结果呢用最合一的精神产生最大的不合一。这是聚会说的后遗症同他的这个反果效，或者呢他们的副作用。我是专敏感研究副作用运动的人，所有的运动一来我马上看隐藏着的副作用在某时某刻会爆炸。当共产党统治世界的时候，我心里知道了里面的定时炸弹有一点要把自己炸掉。没有比我想的更晚，就在90年代还不许可，让上帝还不许可他过100年就自己完蛋。为什么？当他反基督教的时候就隐藏着自我摧毁的定时炸弹，他没有觉悟有一天一定爆炸。
慈悲的父上帝，是因为你的爱差遣耶稣来，我们才认识你，你主动的启示给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亲自上十字架为我们的罪而死，什么罪得赦免，使你接受我们做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中华民族5000年在自我捆绑当中生存到如今，多少人在寻求你， 今天你的救恩竟临到我们中国人，无论在台湾，无论在中国大地，求父神祝福你自己的道，使道能够使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得救。
主，
主，除了你以外，世界上没有其他的救法。我们的生存，我们的生活意义，就在顺服你，顺服你的道，守你的道，传你的道。愿我们被这道所获有，所支配。愿我们的生命被你的道所融化。求父神使我们中国整个文化能够得到道的好处，得到你的救恩之道的更新，也使我们整个国家民族有新的盼望。我们感谢你，求天父继续祝福这个神学讲座，通过你的仆人把基督的奥秘清楚地阐明，说使这真理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成为我们生活的胆量，给我们生活的方向，将荣耀赞美都归给你，赦免我们中华民族的罪恶，我们的愚拙，我们过去多么反对你，但我们感谢你，今天有6000到7000万人归在你名下，正在不断的传你的道，请你加强他们的力量。在中国大陆受逼迫的，在狱中被囚的弟兄姊妹们，求你现在就加添他们力量，安慰他们，赐心中的力量再次合起来，给他们盼望，在困难当中叫他们有那复活的盼望，见你面的盼望，主你自己要审判的盼望。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的盼望就是我们全民都能够得救，我们仰望你，感谢你，奉耶稣的名，阿们。
今天我们进到这次讲座的第三个晚上，我会感觉到基督论是比我们所想象的更丰富，所以应该差不多有八天的时间才可以讲得比较清楚一点点，还不是很完整的。有关于基督论，我曾经在第七届前台湾的培灵会里面选了腓立比书第二章从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单单那一段的圣经讲过八个晚上，后来就写了一本书印出来叫基督的风范，所以你们可以从那一本书可以再看到一些基督到世界来成为肉身，怎样为人死复活升天被高举的这一个整个的降卑与升高的记录。昨天的圣经你们应该在这个箴言书第八章里面看到关于创造界中间智慧同宇宙工程师的事情。我们今天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念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有再念第九节，再念第十四节，一、二、三、四、九、十四、十八这几节的圣经。第一到第四节一同开声读：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这道就是上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我们看第九节，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第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再次低头祷告，主啊，如今我们打开你的话，我们求助你打开我们的心，让你所启示的真道按经义使我们领受活泼的生命，使我们领受活泼的真理知识，使我们领受活泼的侍奉的原理。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主你高牧你无用的仆人，你蕴藏他，让他把你的十字架、你的圣子、圣仆耶稣基督高举起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我们这两天已经思想到基督怎样要求我们对他有个别的正确的而且实实在在的认识。你们说我是谁，你对我所看到的，从我身上所领受的，是不是与那些没有跟随我的人的看法是一样的？如果世人看基督不过是个道德家的话，你看他如何？如果世界上的人看基督是个政治或者改革家的话，你的看法如何呢？如果世界上的人看基督是诸多众圣之中的一位，你对他的看法如何呢？如果世界上的人看基督是许多宗教的创立人之一，你对他的看法如何呢？你们说我是谁？我们昨天特别提到关于在宇宙中间普世性宗教中所有的弥赛亚观念，而这弥赛亚观念在犹太领受神特别启示的旧约中间，因为有了那个 selective perception 或者那个已经有选择性的概念，或者他们受了许多错误的解经同错误的传统带来的对基督认识不应当有的那个过滤性的程序同那个玷污同弯曲，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从耶稣基督的身上看见他实实在在是基督。今天我们要从更大的很多的范围看这位基督到底是怎样的基督。从第一方面来看，在自然界中间，耶稣基督是创造之因，耶稣基督是创造的主宰，或者说 在被造界的基督，他是宇宙的因，是万有的主。当我们看见基督，不是单单在礼拜堂里面做主，我们看见基督不是单单在教会的侍奉的祭坛中间做主，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看见他是天地的主宰，他是创造万有的因。所以呢，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道是万有的因。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万有是因他而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助他造的。这样基督在创造界中间有一个很特殊的地位，他不可被列在受造物的行列之中。耶稣基督是一切受造之物之所以能被造的那个创造之因，也是创造的主宰的本体。所以这样呢，我们的基督，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就到了一个宇宙性的基督 The Cosmic Christ 的地步了。当一个人对基督的认识广大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就没有一个地方他不应该不尊主伟大。当一个人对基督的认识广大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他会看见这个世界是我主基督的世界，在这世界中间充满我主基督的智慧，而这世界所有的万有的因从根基乃是我所敬拜我所侍奉那一位主。你可以带到一个天地之间最平衡最调和最正心的那个正定的灵魂。这样的信仰同这样的认识使你知道，你以基督为主，你与他同行的时候，你正在享受他为你所造的万有。基督徒不是单单在教会里面过一些象牙塔式的树林的生活，耶稣是主不过是我们在某一种宗教范围里面的认识。当我们冲到礼拜堂外面去的时候，当我们看见大山广大的河流的时候，当我们看见高山峻岭的时候，我们看见浩瀚大海的时候，我们内心的深处知道这是基督所造的世界。这样的创造者以主宰的身份为我们预备了这一切，使我们的信仰不是逃避现实，不是痛恨世界，乃是存一个积极认知，主借着我们在这世界要为他做见证，要改进，要影响，要把人归向这位创造的主的这种心态里面。耶稣基督是创造的主，他是创造界之因。那么圣经更清楚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圣经给我们看见一句很重要的话，那就是呢，人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上帝的话造成的。那么请你注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三节这一句话里面所包含的伟大的意义，隐藏着的原则第一点是什么？信是知之因，而知不是信之因。我再讲一次，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一章第十一章三节提到了他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上帝的话造成的。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副教学的原理，原来在我们通常布道个人接触罪人的时候引起的冲突，常常从这一个原则的不同看法产生出来。罪人已经被玷污的思想所愿意提出来的前提，盼望上帝赞成他的是什么？让我想清楚明白了知道了我才信。神说这是一条不可能的道路，你要先信你才能有知识。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你因着信就知道。那这里的信呢，是一种最基本的普遍启示中间的基本信仰 The basic faith starting point in the general revelation。 上帝的普遍启示中间已经把一些最基本可信的知识 放在你心灵里面，作为一个新的七起初的种子。这个最起初的种子，如果你压制它下去了，那你就是一个压制真理的人，你不能不受审判。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你跟无神论的人辩论了，让他知识多了，他会信上帝。神不在证据的范围里面，神不在理性的限制里面，神是超理性、超证据、超过经历、超过眼界的。The supravisual God, the supra-experimental God, the God who doesn't sense or human experience, and supra-rational God. 这样呢 ，in sin 产生的知识，那是圣经的原则。因为我能多知，就能信，那是另外一种前提，是与圣经的原则不相同的一个前提。所以，对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提到，因着信列祖就知道。这世界诸世界是上帝所造的，那这一句话的第二个原则给我们看见了，一切的真理的总源头是真理本体的自己。